This is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ICANN board.
ICANN 董事会以及签约方团体联合会议，2016年3月8日，3:01到4:45。 好的，我们开会吧。
I'd like to introduce it and then step away and let the others jump in. Come on. I've noticed that, and it does disturb me.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How are you?
So this...
好的，我们这是联合会议，是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团体，但是看起来呢，这并不是一个签约方团体啊，因为看起来更像一个我自身的一个延展的会议。那么我们这次会议呢，会和网上一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些互动。和这个 ICT 以及其他的同事进行互动，那么我们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互动。我们在这里探讨这样的这个内容呢，一直都是很值得的。那边是 Paul， 请你开始吧。谢谢 Steve， 我是 Paul Diaz， 来自独立相关方社群，我想澄清一下。我们是轮流提问吗？因为我们都是签约方，还是说其他的一种方式，还是说这个按照清单上面的走，怎么来进行呢？由你来决定吧。总体上来讲，我们一般是来倾听的，然后由你们来提问。我们这次会议呢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好，已经打到这个屏幕上了。我想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今天呢各个社群啊都进行了很多的探讨。我们非常期待和董事会进行这样的会谈，也希望其他的同事能够站出来，然后跟我们进行探讨，不管是到这里还是到这个麦克风后面。我真想看看我们的探讨会有什么样的成果。那我向董事会的提问，在屏幕上已经显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董事会的战略性的优先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就是对于 ICANN 的发展。今天呢董事会的成员也都在场，所以我们的这个 ICANN 的策略优先策略是什么，就我们还是说一说今后三年的这个策略。好，第二个问题就是新的 CEO 所设定的目标。我不知道这个马悦然先生是不是在场。对，在这里，太好了。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下一位领导人啊，他是能不能起立一下？非常高兴的跟大家介绍马悦然先生。那他呢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承担起 ICANN CEO 的领导角色。这个在此之前呢，他是在五月份之前呢，先是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实习期吧，然后再正式上任。那我们想把他称作这个稳定先生。那这两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双重的探讨，都同时进行，就是探讨我们和这个未来这 CEO 之间的关系，同时呢还要谈谈这个战略的优先战略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未来看的这个优先战略。但是首先呢，我想把问题丢给Deuce Booth Bruce 和 Sharon， 让他们来谈一谈，来看一看他们两个这个答案中间有什么样的差距，有什么样的差异。薛瑞，你先说吧。好的，我们的谈话呢这样开始吧，就是 Anna 智能管理权的移交。我们过去的两年一直在设计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希望呢能够在星期四星期五能够核准，然后呢相关的章程也能准备好，然后开始执行。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是对这个模型的一个测试，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新的工作方式，这个董事会社群都怎么样来进行工作，透明度问责制都怎么样，这就像我们设计了一个新车，然后现在该开始路测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进行调整。所以我们董事会的一个优先工作呢，就是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工作了，我们必须得调整，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新世界当中工作。对我来讲，这可能是这是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最优先的一个工作。 Bruce，很幸运我们有这个策略文件，没有策略报告，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策略计划。那么在短期之内呢，确实我们这个会有事关这个安全与稳定的委员会的这个建议，这其中包含注册商和注册局的问题，对于这个相关官员的介绍等等。那在治理，除了治理之外，我们在运营操作方面呢也会有这个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在技术层面，我们会提供一些服务，为这个注册商和注册局的社群提供一些服务。我们的网站上面有我们的策略规划。谢谢。策略和战术是有一些有趣的互动的，我们希望下几年当中呢会有这样的这个互动体现出来。我们会收紧并且让这个整个的事情进行的更加顺畅，更加透明，更加可预见。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虽然变化比较有的变化可能比较小，但是呢会通过这个体制变成放大，我们会进行调整。我们并不是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会有很多的变化吧。刚才我们同事也说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工作非常的繁重，也就是关于这个治理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我们的关注点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呢没有包含，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到底是如何来进行，就是在智能管理权移交之后会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是非常关键的。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也就是我们与政府的互动， 因为政府是可以保护我们，也可以保护这个社群，也可以一种可预见的方式来行事。但如果这个移交之后呢，那会产生一些变化。我们希望的这个变化呢是可以有预见性的，并且是安全的、积极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那我们和这个社群的接洽肯定以及我们其他工作方式会要进行调整。那如果说我们这样的这个探讨就是一直在探讨如何来进行改变，如何来进行调整，谈两年的时间呢，时间会过得很快的。我觉得在两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效果出来的会非常不一样，大家会感到很不一样。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指挥权交给我们的 CEO。请您说 ，Siri。Bruce 刚才说的，就是有关职能管理权移交方面的问题。那成本也是我们向前推进工作的一个重要事项。我们要注意这个市场会如何来表现，我们如何来管理收益和成本。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比较节俭，因为作为我们是一个组织，我们看到我们的话题，我们看到这个话题，但是这个之后再说。但是这个成本问题也是我们的这作为一个组织的一个优先要考虑的。谢谢，非常感谢。那在政府移交了这个管理权之后呢，我们的董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有什么不同吗？在工作上，我们的清单呢并没有什么保留，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公诸于众的了。那我从个人的角度讲一讲可以。我之前呢一直在作为董事会主席，一直感觉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简化董事会的会议，使它不要枯燥无味，让它更加高效，完成工作。那它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大家可能不太能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关切。我们做的大部分的时候在正式的董事会当中呢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我们应对的挑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一直但是其实是一直在进行互动的。很多人担心的那些可能在这个董事会层面发生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在董事会层面发生，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的回答是没有。我们跟其他一样，也是100%的关注于这种大量的就是必须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得以把这个职能管理权移交的过程落实。那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相关的工作也会推动到位，希望能够尽快的把工作推动好。然后呢把这个建议最终建议交给美国政府。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接下来进行下述的工作，就是如果我们收到了那个美国政府的回拨，我们如何来进行落实，如何来实施。我们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我们尽量的在把这个步调保持比较快。那我们希望在90天之后呢，美国政府会给我们一个回复。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执行阶段。那然后也就进入到了工作流程二，也就是要管理成本。那随着我们进行这个成本会非常多的，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公众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确实是有很繁重的工作。那么特别是我们跟这个签约方团体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不是在抱怨了，我只是在说我们现在的今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一个工作量的状况。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CEO。 那么 Akram 是我们的这个过渡期间的 CEO。 他会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设置了什么样的目标，也就是如何来运营 ICANN， 有什么样的目标。我并没有更多的细节要说，但是可以这样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拼图当中的一块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有效的开始工作。那现在呢，我们的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正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工作比较繁重。那我们现在的进程进行到了这一步，那马悦然先生现在也是要参与到这个程序当中。当然我们有简单的做法，我觉得虽然现在情况困难，但是我相信他是还是很强的，应该能应对这个各种挑战。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 Jonathan， 我们就这个探讨收到 Steve 的这个建议非常的意见非常的好。那您的这个事务其实跟我们的事务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您的这个每一周的会议以及您的这个总体的描述，总体情况的工作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来说很有用。请加强董事会的 CEO 的这个层面，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您会了解到我们非常依赖 ICANN 的有效性以及它的功能的这个体系的有效性。实际上的 GDD 的创建是在这个法迪在任期间创建的，我们很依赖 GDD 的这个体系，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们听说呢，有在阿姆斯特丹我马上要进行 GDD 的峰会，签约方团体呢会聚在一起，不怎么谈政策，而是谈运营层面以及商务层面的事情。那不管是你是不是能离着这个董事会的比较近，反正不管远还是近吧，我们都希望您能够参与当中。我们而且这个马悦然也会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请大家利用这个优势。当然呢，多利益相关方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对我们都是很关键，但是我们无疑是和这个 ICANN 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我们是缔约方，而且作为 CEO 呢，我们和这个缔约方团体进行直接的对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其实是能够确保 DNS 一直在顺畅的运行的一个关键，我们的参与是能够保证这个工作的顺利进行的。所以我们的这个 CEO 的未来目标对我们其实真的很重要。我也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谢谢。马悦然先生，我是马悦然。我想说的第一个事情，那我会去阿姆斯特丹，我会参加会议的。真好啊，能收到大家的掌声，这么容易就能收到掌声，你别太得意了，马悦然先生。那我们现在在 GDD 峰会之前呢，董事会去到阿姆斯特丹呢，问题是你为什么会这样安排？我们现在的这个 计划呢，这其实还是不错的。我就不说细节了，是各种情况促成的吧，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可以依据它来看我们接下来的后续的这个计划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是合理的，也许我们可以在未来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至少董事会是在阿姆斯特丹在全球的域名系统峰会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开会，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具有富于建设性的经历。 Steve Raft， 我有点失望来听到这是规划不善，指责是规划不善。在我们社区呢，我们希望呢，这是针对未来迈向一步，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我鼓励在注册商、注册局之间，还有董事会之间有更好的互动。这不是一个排他的，我知道法体也参加过其他的会议。我觉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互动是件好，不是而是更少的互动。我觉得听到这样的说话、这样的说法有点难过。这个情景是不是我们计划的，这不是一个坏的结果，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通过一些偶然的因素，我们现在了解这是一件好事，我们也会用它在下一次我们也会这样做。 Stephen， 谢谢 McCadis， 我是 Stephen。我们在讨论合作伙伴这个话题， Jonathan 也提到了，大家都知道很快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董事会的成员，因为 Bruce 的任期到了，他会在董事会工作九年之后留开我们。我们首先要祝贺他对此在九年之间所做的贡献和努力。第二点呢，我想鼓励大家，不管我们派谁去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到你们的团体呢，也把它看作是一个合作伙伴，你们一定要非常温柔地对待他，不管派谁去。Grace， 他还有两个会议要参加，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利用他。我还以为说要很早的开始说就道别了呢，来确保他一定要走。我们当前有一个流程，在缔约方团体来选择一个新的代表到董事会，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候选人，他们也挺身而出了，想做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会向你们通报，我们在未来几周是选出哪一位代表。我希望他能够充分地担任 Bruce 以前做的这项工作。我们也感谢 Bruce 在此前所做的贡献。我不是很确定，我相信呢，可能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看看听众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呢会说一下有关多样性的问题。有关多样性有很多的讨论。好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第三点呢，我们原来计划要讲呢，我们希望这不是一个对抗性的对话，这是一个缔约方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费用啊，还有预算规划呀。我们也暗示会有一些改变，在未来， 规划的过程，获得更多的信息，更早的获得信息，而不是更晚的获得信息。当然大家有些问题和关切， ICAN 作为我们是怎么投资自己的资源的，和这有什么样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时候在过去呢不是那么的透明。我想这是一系列的问题，董事会的战略优先重点就是作为新任的 CEO 如何把这些因素有效的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涉及到财务的问题。那让我试图理解这最后一个议题，更好的提醒我的理解可能不对。我们有一个关切，过一段时间呢 ICAN 的费用比它的支出比费用增长速度要快，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关切呢，就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些钱，是这样吧。第三个关切就是如果费用支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收入，从长远而言，那么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这个收入。对于 ICAN 呢，我们肯定不能够你们不希望 ICAN 回来再找你们找要更多的钱，是吧？这是你们的关切吧。抱歉，你会做一个预算，然后你会从我们这边去拿你需要什么。第三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们的收入总是跟我们的支出应当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作为注册局的费用，这是合同里面规定的，所以预算的金额是我们应当的出发点。那我们回去来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来防止这样的状况。第一点呢，我们总是要尽力的确保这是董事会的财务委员会的指示，任何的支出任何的预算呢都不能够超过，以任何的形式或方式超过我们预期的收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有量入为出。我们可以看到所发布的预算没有说超出一分钱，超出我们收入，这一点是财务团队是非常严肃的对待的。所有的部门每个人都希望有更多的钱去花，但回答就是没有，我们必须要量入为出，必须要控制支出，这是我们所做的行动。另外一个行动在我们的预算之内呢，我们对部门的支出做了限制，我们不说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每年实际上我们在压缩我们的支出，来让我们在预算当中有一些资金以备不时之需，这样的话可以应对任何没有预期的项目，我们就能够应对在某种程度上应对这些没有计划出现的状况。我们必须要在收入之内来计划我们的支出。第三点，我们不断的跟踪并且做一些纠正性的措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015财年，在预算批在8-9月份的时候批准了，我们把预测降低了，我们认为这一年的收入可能要减少1000万。所以呢，我们跟管理层沟通了，然后管理层在想办法把所有的费用尽可能降低了1200万。我们是降低的费用呢比我们的预期的收入的压缩呢要减少的更多。所以呢，这是一个跟踪并且是纠正的行动，还有一些灵活性。但是法迪和他的团队 他们是非常的严格来削减费用，来确保我们满足这样的一个收入的限制。那么在未来我们也不能够偏离预算，也不能够在一年这当中呢又有一些新的创业，因为这个预算没有钱去支持这样的项目。如果我们来看过去两年，比如说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情况，我们有阿依娜的转管理权的转移，这是一些特别的费用，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没不会说未来每年都有一个管理权的移交。我们听到了很多 SO 和 AC 的讨论来管理未来的费用。我们的确有一个新的联合委员会来管理费用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不会说去启动在不知道费用的情况就启动新的项目。这是四五项我们已经采取的行动来确保大家我们必须要节俭，我们不能够在没有收到更多收入之前有更多的花费。如果我们想接下来讨论一下多样性的问题，这是你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能够拥有在两个团体之内呢都有大量的讨论。那么作为多样性的问题呢，我来做一个介绍吗 ？Dasil Rich， 好，你先说。非常感谢你们提的问题，我们非常高兴对这个问题做评论。我要代表我们的注册商立相关方，我们代表全球92个国家，我们的成员呢也在跟踪。19万多个新的 GTLD 的申请的比例，我们的会员和多样性是有限的。实际上，我们的成员都是注册局，他们必须要成为注册集团，成为我们的会员。我觉得大部分都认为呢，最近的 GTL 这一轮次呢，在全球的南部呢有大量的参与，而且呢，至少呢，在注册局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呢能够有更多的多样性，他鼓励更多的申请人来参与。那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 Samantha 来做评论。非常感谢，我想花一点时间向董事会来报告一下我们内部所做的一些工作。作为注册局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来实现我们成员的多样性，我们也尽可能的做外展。我可以说呢，我们的支持人员 Anne Sherry 他们非常勤勉的工作，来确保每个新的注册商在他们跟 ICANN 签署协议之后，都会收到有关注册商立项官方团体能够收到的好处，并且呢让我们的网站更容易访问，对用户更加的新的用户更加的友好，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直到这个会议之前呢，我们作为我们的差旅 ICANN 的差旅的费用支持，我们也对我们的立项官方其中有两个差旅的支持，两个参与人呢要满足英才的计划的需求，因为他们来自的国家呢就是列在英才计划的国家清单当中。我们向 ICANN 作为的二级的预算的申请，希望把剩下的两个差旅的限制取消。我们作为一个内部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呢，确保这样的机会差旅的机会能够分配给那些没有办法出席 ICANN 会议的人。我们确保不是同样的人每次都拿到资助，而是不同领域 而且不是比如说西欧北美这些人拿到差旅的支持来回答你的问题，董事会能做什么来支持我们实现更多的多样性，就是当然如果你们能够批准我们的预算申请来确保我们能够把这些资金分配给更多的个体，更多的参与，能够实际上在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当中去获得这样的差旅的支持。我们是到注册商还是先讨论问题？那我接下来把话筒交给 Darcy， 谢谢。那代表注册商利我们的利益相关方的团体呢，我们也观察多样性，我们代表31个国家的注册商，但是ICAN 呢授权的是68个，我们如果要考虑如何联系到这些人，英文是大部分的注册商使用的语言，我们缺乏的是那些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国家，比如说亚太的国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跟 ICAN 来合作来改进这个领域的工作啊，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会员的手册翻译成为联合国的语言， ICAN 的员工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这样的外展，对那些非成员区域当中还不是成员的这些地方，而且根据英才的计划，我们呢来自中国和南非这些的人员呢能够获得差旅的支持，差旅支持是一部分，我们也请英才计划指南当中去除了一些限制，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区域的人的参与来扩大多样性。我也认为呢语言的障碍对于注册商来讲，语言的确是一个大的障碍，我们也请求一些支持翻译来使我们的章程或者是公众评议关键的文件帮助ICAN 社群更好的理解在 ICAN 内部所发生的事物，如何更好的参与，这些呢都可以呢由我们来利用作为 ICAN 的人员，他们服务于注册商，我们可以呢更好的彼此进行沟通。 Jennifer， 很显然我的同事呢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信息，那么就缔约方团体呢在过去几年他们也在扩大多样性，经 SO 这是很好的例子，多样性呢是通过地理人种还有性别都实现了多样性，我们认为呢通过有更好的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像Krog 博士我们前几天讨论过这个事儿，合作中心的事儿，了解 KPI 以及投资的回报，考虑到外展每个利益相关方的团体都是自己在做，而不是有这样的合作中心的支持，我们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在未来这样的合作中心是有什么样的计划，他们如何进行做外展，对于社区的成员更好的接触他们，使我们在人种和年龄上呢我们能够更多的实现多样化。谢谢，我请 Stephen 讲几句。谢谢 Stephen。作为注册商能够感觉如何能够改善多样性，你也提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帮助你们， ICAN 能够帮助你们做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非常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感觉到有两个领域两个社群呢，我们会说注册商还有其他的行业，他们想要成为一些缔约方组织，想要改进多样性呢，我们就是把它称作是GTLD 的普遍的接受，它能够帮助域名，如果把域名看作是一个在线的身份的话，它能够让更多的人，互联网的全球的用户，让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社群，但至少他们有能力有一个在线的身份， 这样的话能够推广工商业界的多样性，让更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企业，从那些欠发达的地区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两点，提醒大家的注意。谢谢 Stefan， 我还没忘记你。所以呢，我非常感谢你们提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关切，在讨论中和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具体的关注让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人找到董事会说提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回答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最后现在排队发言的人你是最后倒数第二个。好的，当我们在讨论到多元化的问题，能不能你自报山名？谢谢。马西拉克马西戴拉，来自南非 ZDCF。 如果我再回到，当我们在解决多样性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了解影响多元性的因素，其中一个呢就是能否支付去参与承受力。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它涉及到经济上的原因。
全球来看呢，有许多的国家有这样的这个有一些国家的这个货币呢，只是单向的兑换，然后有一些呢是可以向15个国家的货币兑换。那这只是会形成一种禁止的因素，阻碍人们参与。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在南非有一个例子，我们把我们的 GTLD 呢转换成了这个租金。那么现在的租金呢是$1等于50当地币。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来说，让我们来参加这个 ICANN 的活动呀，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利润来讲是相当大的一个负担。并不是说我并不是在这儿争论有没有偿付能力，但是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这种可支付偿付能力呢，是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多样性和参与性。我希望 ICANN 的董事会能够认真的考虑这一问题。我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付这个费用，也不是我们不能付这个费用，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跟 ICANN 的董事会一起来商讨，我们如何能够移除这个阻碍，使得来促进更好的这个参与。谢谢 Steve Lucky， 谢谢你的这个建议。那么我觉得至少呢，你已经把我刚才想的一个问题当中的一部分的答案提供给我了们，给了我。那么尤其是考虑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从 ICANN 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已经尝试了不同的安排方式来帮助这些 ICANN 的流程和设施便于世界广泛的这个用户的使用。那么有一些这个安排啊，可能是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有一些呢可能是有好的初衷，但是效果却并不明显。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我们利用了我们的这个枢纽办公室，就是分支办公室，那么建立了一个在根据当地的法律撰写合同的这个撰写中心，而不是总是以美国法律来撰写合同。而且呢，我们也我们也同时安排了相关的这个当地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易。而且呢，我们也这个设立了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我们的不同的这个超大规模的这样的这个操作呀和运营， 来进行顺利的这个沟通。而几年之前呢，有几个这个 GTLD 的这个方这个项目呀，我们就开放了。然后呢，当时呢是特别急着来提供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他们提供相关的这个补贴。我忘了这个项目原先代表的是什么，应该JAS 应该是联合申请人支持。那么我只是代表我只想这个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看法哈。那么设立一个通用顶级域名的这样的这个注册机构，对我们来说呀，将会意味着相当大的这个成本。所以相当是也就意味着呢，申请设立这样注册机构的这个缔约方呢，可能就要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设立的成本。还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关切，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这个展开的，或者是被认识的。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地区看到有许多的不同的这个中心的这个项目，而且以我来看呢，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的。那么会有这个特定的分支的这个集。是为了专门专供给这些受保护的这个群体的，比如说女性啊、少数民族等等。那么而且呢，我们说的这个背景呢，就是这个最可悲的一个情况，或者最可怕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保留的内容，那么这我们坚持呢，某些地区或者某些国家呢将会有一些这个申请，或者是那么这些申请呢将会肯定会提出来。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再把外层给剥离开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这个整个运作之后的这个意味的这个金钱或者是成本呀，要来自于这个发达世界或者发达国家的。这就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可能有些人认为是一种这个某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那么我们都希望，我们采取的这个立场呀，都是希望能够看到在全世界不同的地区都有这个注册商和注册机构。但是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地区和国别的特点呀，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的。所以呢，这也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问题呀，是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确保我们采用什么样真正好用的方法，而且呢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且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项目。谢谢 Steve 的刚才的这个分享。那么接下来Robert， 我想要说两件事，想要给这个英才计划的补贴，这个出行补贴说几句。这其实呢跟这个地理多样性无关。我可以拿我自己做例子，我是巴贝多斯的这个代表。那么我们在巴贝多斯呢也有一个注册机构，在开门这个群岛呢也有注册机构。那么这是我参加这个爱康会议的第50次了。这并不是所以呢，我虽然可以申请，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我不应该这个申请。那么，有的时候呀，并不是说一个地区可能没有这个资金来出行，但是呢，我对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我这样的这个出行资金，更希望是或这个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面临一个现实，就是现在这些获得出行资助的人呢，有一些可能并不需要这个资助，而真正需要资助的人又没有获得资助。还有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多样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注册局的这个选区。 的情况。那么因为呢我们注意到呢他们处理自己的这个运作和这个整个处理这个多样性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方法。那么比如说在这个我可以向各位介绍一下，比如说不管是行为平等呀、啊、还是地理多样性的问题。那么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注册机构认为哎我们现在的兴趣这个利益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可能会出现了一群的这个申请人，那么他们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从来没有和 ICANN 签过这个合约。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注册局的这个选区就可能说哎我们注意到这种这个多样性，那么我们就会创立一个这个委签。那么这种也会有其他的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机构也会根据这个注册商的这种这个动议啊，说哎那么即使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多样性的代表。非常感谢 Rob， 我还要再说一件事，我们是这个创新者，我们的产品也非常的丰富，爱侃的应该尽量的帮助这个创新流动起来，而不是以这个期限为考虑限制产品的创新的涌出。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请下一位。我是 Johnny Cook， Johnny， 我是来自谷歌的 Steve。 你刚才说到了影响这个注册机构的运营商可能与域名的成本不直接相关，但是呢与其他的基本设施的建设还有一些隐形的这个成本相关的。我注意到有一点啊，这其实呢是无可避免的一种情况。那么但是呢在这个申请过流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这个限制啊，使得申请人呢很难申请。所以呢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呢 ICANN 其实是可以帮助的。正如我们可以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那么比如说对我们谷歌来讲呀，这个采用这个申请的流程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而且呢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对一个这个刚刚这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小企业主的话，他或者是小企业进行申请就不太容易。我觉得应该不要把这些这个负担放在这个申请人上面，尽量的帮助他们分享这个负担。还有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后台的技术要求，那么现在这些成功的申请人呢好多时候呢基本都得利用现有的这个成功的注册机构的网络，那么也还有许多的标准，比如说你必须得有过往的一些成功的这个经验等等记录等等。所以所有的这些注册商的这些申请也都是这个放在几个这个平台之上的。那么当然有可能一种情况呢是这些这些一些平台呢可能是服务于很多在不同的这个地区都是有服务的，但是呢也有可能呢会造这个鼓励生成一种激励措施。那么也就是当这个申请人这个运营商呀可以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的流程当中呢，其实ICANN 是可以有很多的作为来帮助申请人进行申请的。我想要很快的这个跟进一下，我觉得你说的这些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是放在了我们的竞争消费者选择这个工作组当中。这个工作组呢刚刚启动了这个研究，当然了我不想说的这个太多哈，但是呢ALC 的确是请这个 CCTLD 邀这个来审议整个的这个申请的流程作为其章节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团体内部进行这样的这个审议。 那么 Steve 说呢，我鼓励你来做你刚才所提出的这些关注点，那么把这些找到的这个事实要放到这个台面上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件事情呢简洁明了的表述出来。我是陈焕，我也要跟着这个再跟进一下。Steve， 你刚才说了，我觉得说到这个财务的自租项目，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可能，这个下这个定论有点为时过早。那么，你知道这个想这个方案呢是拿出来了，而且呢是。事实上呢，有一个这个英才计划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一部分的自租的计划，而这个也这是现在的，我觉得不应该这个一竿子打死，不应该说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自租计划就是没有用的。那么因为呢，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这个做准备的工作，有可能这个成果只能在很久之后才能够显示出来。而且呢，我要说一下这个普遍的接受问题。那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这个不但是跟新的通用顶级域名相关，而且跟新的 CCTLD 和 IDN CCTLD 都有关。而且呢，它可以帮助不同的利用官方也加入到 ICANN 当中。而且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想法。第三点，说到这个多样性问题 ，GNSO 和这个注册机构选区呢，还有一个西湖的这个报告当中呢，建议我们应该改善这个文化多样性的建议。其实呢，这个建议非常这个执行起来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亚太经合组织呢，也是建立了一个研究组，这个想要形成这个具体的一个这个形成具体的一些建议，来帮助我们看不仅是以这个地理的多样性，同时文化的多样性来考虑怎么样促进人们的更广泛的参与。 Stefan 有请。谢谢 Rich， 我是 Stefan。 我想要说两个个人的看法。一呢，就是 Rob 用了创新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呢，你是在与这个缔约方在沟通。那么不仅仅涉及到产品以及新的这个 GTLD 的方案，还有我们一些新的这个外展的活动，不管是最注册机构还是注册商。那么作为 ICANN 呢，我们也得确保呀，得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就包括呢，要考虑到费用，还有这个和缔约的复杂性，合约的语言。我知道这个在ICANN 在这一方面呢已经做了很大的投入，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呢设立这个合约的中心等等。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呢，如果我代表我自己的话呢，我是一个法国的企业主，我觉得以合约的基础来与这个ICANN来这个合作的话，并不是特别容易的。那么我是一个小规模的这个注册人，那么好多时候和 ICANN 的合作当中呢有许多的这个障碍，而且有一些问题呢是超出整个的这个缔约方之外的这些范围。那么我们怎么样帮助增加 ICANN 的这种多样性？我觉得我们应该也确保呢我们有这个发言人当中的这个多样性。我们呢，我每次都会注意到呀，每次会上的这个发言人呢都是一样的。当然了，我了解到这些这个发言人的选择呀，肯定是跟语言能力这个性格特点相关的。那么当我跟如果我这个作为这个非商业选区的一个成员来这个考虑的话，对这些非这个缔约方的成员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么整个的这一个 这些这个障碍啊，真是非常的巨大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谢谢史戴凡的分享。我现在还有没有要求发言的人了。我是麦克，我想要简单的说一下，说到这个文化多样性和这个发言人多样性，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面临着许多的这个挑战。那么过去呢也很快的曾经提过一次，我还是要再说一下，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语言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到从英文翻译到其他语言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涉及到你怎么介绍你一个想法，这个语言的选择，词的选择。
那在 ICANN 当中，我们的这个文件可能对整个的生态区有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所用的语言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清晰，对于各个利益相关方，注册局、注册商、技术社群都可能有相关的利益关切。那在马拉喀什也是第一次举行相关方面的这个会议，我非常开心看到这一点。但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要忽视吗？那未来的ICANN会议当中会出现吗？我跟摩洛哥的本地人聊了一下，他们进入到了一些这个会议当中听会，他们这个感到非常的没办法融进去，这个东西太学术，这跟他们平常的生活当中的互联网生活当中很远，他们感觉很难参与进去。那我们每年参加ICANN会议三次，那么我的这个公司还是比较大的，我就可以直接让他们这个报销。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人都是这样的，有很多小的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参加会议，跟其他的这个社群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多样性是整个的这个 ICANN 的组织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那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语言以及措辞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关键。我并不仅仅代表，我并不是代表这个注册商，我只是代表我自己阐述这个观点。谢谢。谢谢我来自 Ustar。 我们的多样性的一个障碍，就是一谈到工作组的时候，在这个工作组当中呢，我们是有进行很多的工作，有开很多电话会议。那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时差。 GSO 马上要开始两个政策的开发流程，可能就要进行两年。 New Star 在这个墨尔本有一个办公室，那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的会议，特别是这个会议在凌晨三点、下午两点，这样的开会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但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那后果就是你可能会失去这个参与这个工作组工作的人。那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找到一种方式，以确保我们不会失去这样宝贵的人才，在这样的不会因为时差的问题失去在北美在这个欧洲的参与工作的人。那会议 B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政策的峰会，那在这个机会上呢，我们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来探讨政策问题，政策相关的话题。这样的话时差可能就不会成为问题。谢谢，谢谢你 Dan。 James 你说。谢谢，我是 James Little。 那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我的这位同事说的是时区的时差的问题。那我们在 GSO 的一个新的做法，有一个新的做法，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顾问来自于澳大利亚、东部、西部、新加坡都有。我们试图把它压缩 到一个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有成效。这样呢，我们希望，如果说有其他的工作组希望有用同样的做法，我们会愿意分享我们的经验。那我们可以进行工作组的轮替，有的人呢，就是把这个时差尽量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虽然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时差，但把这个数量控制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可以。那确实时差是一个阻碍多样性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OK， 想要发言。我参与过很多技术性的工作组，当时并没有打电话，主要都是通过电子邮件完成的。这是我感到好奇的一个方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以文本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大家非常迫切的想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议来探讨来解决问题，是通过邮件。但是时区的这个问题，就是时差的问题，确实是大家都面对的。我知道从其他的这个注册商的朋友们，大家有的时候开会要在半夜开会，要在凌晨开会，这确实是一个大挑战。谢谢 McKinley。好，又没有人排队了。那我再把话筒交还给 Paul 吧。我有个问题，是向你提的。我看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在由这个垃圾邮件组提出来的，那就是关于顶级域，世界最差的这个顶级域。我之前也写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啊。首先呢，就是这是正确的吗？是不是我们应该严肃的应对呢？是不是应该值得我们进行调查呢？第二呢，就是我们使用的方法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一个方法，还是说要找到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方法？那我跟Akram 和 David 已经谈过了，那么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意见的输入，来自于其他的员工。 Revent， 还有人要说话吗？我是 Robert Q， 我来自相关方社群。我想谈的一个具体的就是垃圾邮件。有的人觉得这不是滥用，在很多的法律当中呢，它是违法的，也有一些它是不违法的。我们在范围上呢，限制还不是很清晰。有的人只觉得他们是垃圾邮件，但是从域名角度来说，它是这样的定义还是比较有就是限制还是比较窄的。那与垃圾邮件相关的呢，就是 TLD， 也就是低价格的 TLD。 它不仅仅和 GTLD 有关，也和 CCTLD 有关。有三个注册 CCTLD 的注册，那非常便宜。它这种事情还是时有发生。这是在我们就是一小部分吧，我们行业内出现的一小部分，但是是比较边缘化的问题，但确实是问题。我要快速的来看一下。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是， 我直接来看话题二。我们有43个注册，那现在呢，它是第二，倒数第二差。那有70%的这个注册都比较差，那都是来自于域名。那可能会消耗我们20年的时间，希望不要它膨胀起来。有的人说，哎呀，70%太多了。那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巨大的这个问题，它不会跳到我们TLD 之前。这不仅仅是事关标准价格，有的人可能是对的，有的人可能错的。但不过呢，最便宜的 TLD， 我们的这个比率还是相对低的。我们要看数据后面的意义，而不是仅仅是看这个数字本身。Mikhail 刚才已经说了，我想快速的说几点。第一呢，就是我的公司一直与这个垃圾邮件组保持紧密的合作。我特别关注到了 Team 的这个看法，有关于 DNS 的滥用。那我们的这个科技呢还是比较有限，有很多的低价格的这个域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但是我们GoDaddy 的这公司的域名滥用非常的严重，垃圾邮件非常严重，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在这个区域内只有几个名称，只有几个域名，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应该继续来进行研究一下。我想说呢，把它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分类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找到我们的这个基础是什么，我们要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在行业当中有很多我们在座的人都参与到了过去几年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以尽量的减少 DNS 的滥用。所以如果说有人滥用的话，这其实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利的。不知道可以去找一下 Erica， 也许 Jeff， 我是 Jeff Newman， 我是代表自己来发言。我觉得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清单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在清单上的前十名的都是同样的母公司，所以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的注册，可能只有102个。那其实在所有 TLD 当中有上千个，然后注册就有更多。当大家看域名保护的时候呢，我想说我相信应该进行审核，应该进行治理，但是并不是它本身，也就是说这个恶意行为本身它就是过分的集中于具体的这个事件，而是应该从一个社群的整体的角度去解决这件事。这样回答您的问题了吗？是的，我会继续的来关注如何来进行合作。那因为有些时候呢，政府会对我们指手画脚，那有的所以我想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有观点的话，请给我们发邮件。那我觉得 ICANN 如果应该参与到这个对相关问题的保护当中。非常感谢您的观点，非常有帮助。我想提另一点， 大家一直讨论的很热烈，在过去的探讨当中，董事会一直在和这个注册商进行接洽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有一些对抗性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执法部门的这个接洽，还有这个跟公共安全部门的接洽。那昨天下午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会议，参会的人员非常多，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是起火了，那就是是不是要有烟火，那我们是不是要发布了呢？我们还是要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要以合作的态度，不管是我们这方呢，还是这个执法部门，都应该积极的配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是个老问题。 Steve，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刚才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没有时间答，就是没有办法很简短的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收到回馈，没有从这个利益相关方的团体收到回馈。我这么说您满意吗？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补充的。 Steve，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也没有了。 Bruce， Shireen， 好了，没有什么了。可能现在时间比较恰当，我因为我们这是法蒂最后一次的会议了，他在这儿呢。我当时呢是在注册商的磋商团队 RAA 注册商协议认证协议，他当时走进来，他当时是这个新任的CEO， 一个月之后，他很坦诚说这是一个马蜂窝。那我们一个月之后，我们都对他说谢谢你，因为他带我们走出了这个艰难的工作困境。那我们一直感谢他，他的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啊后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在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后有非常积极的影响，非常感谢他。您是执法部的门呢？我想感谢他的感谢他的领导力。那他总是给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为什么我们能这样做？他也在以同样的逻辑来激励这个注册商，为什么你们注册商不能这样做呢？所以我们的这个政策。有很多开发，在他任期之内有很多的政策，然后留下了很多的遗产。他帮助了我们，也帮助了 ICANN 的员工，就是这种克服困难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感谢他。我觉得他的领导力是非常非常卓越。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样的一个领导力呢表示充分的认可，感谢他卓越的服务。好，代表法理以及代表董事会，谢谢你。好，我们会议基本上进行的差不多了，能要不要最后再说几句？那我们的这个预算到时候还是会好好的来计划，谢谢各位。